第二节，饮食淡泊和节德。药理书上说，什么是四书德？答：智、义、勇、节。节德是四书德之一。中国古老的道德原则是中庸之为德，与我们教会的节字是同样的意思。所谓节与中庸，就是不可不及，不可过于。衣蔽体，食充饥，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规范。节德就是以此为原则的修养。饮食是我们人活着的方法，工作的条件，所以一日三餐不可少。圣教会有守斋的规定，让我们定日减食，也是在不损害健康的条件下要做的善功。其目的有三：一、纪念主的苦难；二、补偿自己的罪恶；三、锻炼自己的意志能力。守斋绝不是让人为挨饿而挨饿，也不能认为守了斋日就算满了做教友的本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要修节德。我们这里着重讨论一下，在教会内少数人中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，由于这种不正确的认识而演变成为风气，一是纵欲主义，一是禁欲主义。前者认为斋期已过就可以任意吃喝，西欧有一个节日叫狂欢节，在这一天他们纵情娱乐，多少重伤耶稣圣心的事发生在这个日子里。在任何日子里也没有犯罪的自由呀，这算什么节日？简直叫它魔鬼日。另有一种人对道理一知半解，认为多守斋就好，他们离开了正道，走向极端。农村一农家女青年素来有热心的名声，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的一点神修知识，开始行起苦功来了。三天两头守斋，身体渐渐消瘦了，也就渐渐少参加农活，情况越来越趋向极端，更多的守大斋，更长时间去拜圣体，就更少参加劳动。外人和家长劝他不听，他坚持这样做下去，弄得枯瘦如柴，弱不禁风，当娘的又恨又痛，但也无法可施。我们不能妄断这位姐妹有何罪过，因为这是她的主观认识。圣茂禄说，为了满腔热情地服务别人和社会，以换取天主的欢心，做出个人精神和肉体的牺牲，这是可赞扬的。不然，这是为了一种道德的幻想，一味愚昧地折磨自己，而对任何人毫无益处，那是糊涂。这确实教会领导对教友灵魂指导的一个课题，需要明白天主十诫是人良心的明文法，良心是天主赋予人的最高法律，其他任何法规不能与这最高法律有所冲突，否则任何规定都被认为无效。五谷白果、鸡鸭鱼肉、九汁果露都是用来为保持身体健康的，过分的缺少或过多的使用都有害于身体和精神健康，所以过者不及者都视为罪。这里附带说一下，用守斋刻苦来替代自己不愿满全的教会某种赦罪条款，这是无效的，是一种错误的认识。有某教友犯了某罪，他不愿告明，虽然他也痛悔了，也定改了，但教会告诫的五条规矩的第四条他不愿守，想用大补数守斋来顶替，这是不行的。饮食要讲究礼貌，作为一个成全的教友，不仅要修心，在举止上也要讲究。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，在与人交往中确实很重要的。社会提倡文明，我们教友更应当讲文明，吃饭喝酒要按风俗， 要文雅，不可粗野，座位要注意上下。就是这一点人们都知道的浅薄知识，还是有人不懂。有的人懂得风俗人情，只是见了好吃的就眼圈发红，不顾礼仪廉耻了。不懂的要指教吗？这是父母和老师的责任。如果你不教育自己的子女这番礼貌，后来长大成人，出门赴宴弄个丑态百出，让人背地里骂你个短传授，教友二字更不用提了，自然就给你脸上撒上一层灰。耶稣嘱咐我们说，你们在坐席的时候不要坐上位，免得主人来了对你说，朋友请下来，把这座位让给别人吧。在言语上不要讲究吃喝，言为心之声，想得多就说出口来，常说那一类的话，也就更容易巩固你的信念。说话与思想互相影响，常常谈论什么什么肉好吃，什么什么酒好喝，或说真好吃真好喝真痛快等类似的话，和一些什么什么不好吃，什么什么咽不下去，这都会暴露你的内心世界。尤其对一个居于领导和有教养的人，更不应当这样随意脱口而出。读者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是有志于德，我劝你们不要谈论好吃难吃、爱吃和不爱吃。天主赏的东西都好吃，都应当爱吃。谈谈零食零嘴，一般情况一日三餐就能正常的生活。有的人生活没有规律，也没有纪律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两餐之间顺手拿块干粮吃，这都是小孩子的坏习惯。成年人也有这样的，这都是从幼年时期惯成的。家长还抱怨说，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管他们，这话实在不够一句。你不愿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完全的人吗？什么叫闲工夫？这是正经的本分。许多成年人有吃零食的坏习惯，别人也不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但这在一个教友来说，就不应当看作太小的事。成全二字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。当你感到饥饿时，你为爱耶稣，为修成全之德，你克制一下自己的食欲，晚吃一小会儿，眼看就熟饭了，不是不能坚持，等上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让你的灵魂当家吧。家中厨子里放置一些点心吃时，李小燕出来进去摸点吃，不吃就嘴馋手痒，把点心吃完了他就没想头了。李小燕这样让一张肉嘴支持着他的生活，多么没有出息。上面说的是吃零食，还有一种食欲过剩、胃口消化的好的人，有爱吃零食的坏习惯，在他们的衣袋里常常装着一些吃物，什么瓜子、糖果之类的东西。他们不管是在工作是在说话，两片嘴唇总是在咀嚼着、倒磨着。俗语说磨牙衣袋，就是他们的精神中心。衣袋里空了，他们也就感到六神无主、空虚无魂。有一位老者，也是一个有地位的长者，满园大福一兜好味囊，不管好歹，是可入嘴的就好，什么青梨、青枣、瓜子儿，衣袋里常有存货。人们是怎样看待他、评价他，是可想而知了。上面提到了几个常见的实例，这些为人所没有引起重视的坏习惯，在我们教友来说是不可忽视的，我们要克服它。我们不但要修这样一个美德，而且还要修这样一个圣德。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，如果把人性颠倒了，把吃放在人生第一位，如同上面所列举的那些人那样，简直就是把自我人格贬低到了牲畜的地步，不太可悲了吗？我们应当在各种事物中寻求主的圣意， 在饮食上也要知晓主愿意让我们怎么样去做。有人一提饮食之德，就会联想起大小斋。我们不特意提倡大斋，而是着重在指导人们修那隐秘之德，做那为人所不觉察的善功。耶稣说，你们守斋不可效法法利赛人，他们守斋要在大街上走，头上撒灰，是为让人看出他们是在守斋。这里当明确一点，每人有每人的味道，在食欲上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，这与人的生理组织有关联，是无可指摘的。有人问说，老师，我看见了可口的东西，恨不得一下子吃到口里，我觉得这种想法很不对头，这不是犯了口馋的罪吗？对这问题，我们的答复是，应当把诱感、心理上的想象和肉体的冲动与意志行为分别开来。见了可口的东西有口馋的反应，这仅是一种生理反射，没有加上意志的取舍，这不能看作犯罪。见食物想吃，见水想喝，这是正常的，只是反射的程度有的强烈一些，有的不那么强烈，要看意志怎样对待，合理的去取来用了，不合理的拒绝进食，就没有犯罪。后者倒是修得了一次克制的功劳。下面我们就另举几样我们在饮食上应做的内修功夫。一，在特别喜欢或特别不对味的饮食前，先要默祷片刻，举心向上。不论喜欢或不喜欢，要立志默默定出量数，限制自己。喜欢的吃食少用一些，不喜欢的尽可能多用一些，吃下去要闹病的除外。总括一句，不过多，不过少。二，想早吃一会儿，偏要晚吃一会儿，哪怕是几秒钟的时间。三，想快吃一点，偏要慢吃一点，以不让人发觉为限。四，喜欢的菜故意少吃或不吃，不喜欢的菜要故意多用一些。五，克制零食和零嘴，有异样的食物不到正饭时间不用，礼节性的零用糖果瓜子之类只有礼貌的小量取用。六，吃药时慢慢吞咽，效法十字架上的耶稣，药后不用糖水。七，自己做饭特意减消口味，以不过分伤损食欲为限。你在暗处做的善功，你的护手天神就紧贴在你的身旁，天国的报答是丰厚的。但这还不能算我们内修的动机。我们实现内修生活主要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目的，在于而止成形于地，如于天焉，是天主赐给我们的肖像得以返本归元。原来像似天主，还要让我们像似天主与上主结合为一。饮食淡泊的一些其他有益效果。一，锻炼意志能力，使人的下分肉体惯于服从上分理性的指挥。耶稣说，凡忠信于小事的必忠信于大事。在一些生活细节上，理性主宰了肉体，当然在遇到其他的较大事件，肉体也是驯服的。二，神智清醒，理性明朗，推理能力强，这在科学理论上和生活实践上都有所依据。科学证明，饱食醉饮的人神智昏浊，饮食有节的人理性能力健全旺盛。三，心灵纯洁，少起是非邪念，远离业性，身体端雅。在神修的营业中，你挣得越多，天主就加增的越多。圣经上说，因为你富有，我就使你富有上加富有。